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24章。这章圣经比较明显的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1到9节，也就是祭司在圣所的服事。第二段10到23节，对亵渎神明的刑罚。关于第一段就讲了两点，一个是有关金灯台的服事，一个是陈设饼的服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一点，有关金灯台的服事。这里所记载的有关金灯台的服事，在出埃及记27章的最后20、21节也有提到，不过这里更加详细。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会幕内是分为两处，一个是至圣所，一个是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放的是约柜，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就是十诫板、亚伦发芽的杖以及一罐玛拿。在圣所里也放着三样东西，就是金灯台、香坛以及陈设饼的桌子。现在在24章1到9节论到的金灯台和陈设饼都是有关在圣所的服事，因为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才可进入至圣所，这平常的服事都是在圣所中的服事。整个的会幕可以看作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此整个会幕就包含了基督及其身体，以及基督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会幕的每一个物件中找到预表性的意义。当我们今天来读到利未记24章1到4节有关金灯台的服事，就论到了大祭司每天从晚上到早上要进入圣所照料经理金灯台。在启示录1章20节有论到金灯台，那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透过启示录1章20节，我们知道金灯台它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启示录1章13节说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带着金带。而我们在利未记24章的这一段当中看到，每天去照料金灯台的乃是大祭司亚伦，因此大祭司亚伦所预表的就是那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利未记24章1到4节就看到了最后启示录1章13节到20节那里所记载的使徒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也就是人子耶稣基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而在利未记24章1到4节就看到了基督及其他的身体这样一个预表的影子。既然金灯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教会的元首就是主耶稣基督，而这一位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真光，而基督的真教会中的每一分子就是那些真正跟随基督不在黑暗里走而得着生命之光的一群人。在约翰福音1章8到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此这光我们就要有正确的认识，因为这光并不是指物质的光，乃是指公义的光，道德行为的光。自从亚当犯罪堕落，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凡是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都是活在黑暗中的人，因为他们灵里面的眼睛已经因罪玷污而成为瞎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说道，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主耶稣透过人肉体上的眼睛来做比喻，使人认识到，如果内在那属灵的眼睛瞎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如果人里头的眼睛若是瞎了，他就必然行在黑暗中，活在罪恶中。因此，每一个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都需要基督那真光的照耀。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基督那真光，他来到这世间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照亮所有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活在黑暗中的世人。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既然我们在亚当里堕落，都是活在黑暗中的罪人，如果不是就近基督这真光，因信与主联合，与他成为一体，成为他身体中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就必要在这罪恶的黑暗中沉沦。然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这是保罗在林后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照耀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心里。他用真道借着圣灵的内住，光照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使我们的眼睛被照亮。而这些所有眼睛因真光而被照亮的人，这所有的人所组成的基督的真教会，就成为世上的光。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此保罗就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说，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果我们把金灯台以及大祭司每天进入圣所料理收拾金灯台，能够从这个影子中看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这一段圣经就非常容易明白。因为在这影子中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及其他的教会的属灵奥秘。利未记二十四章的第二节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亮着。这青橄榄油毫无疑问，它就是预表着圣灵的工作。使这灯常常亮着，就说明基督的教会因基督真光的照耀，这教会在地上一旦被建立起来，他们就要为主发光，成为世上的光。常常亮着表明一直要亮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就不能够为主真正的发光，唯独圣灵运行在他的教会中，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成为这世上的光，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第二点，也就是五到九节论到了陈设饼，虽然在出埃及讲到会幕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一方面，但那边所着重的是放陈设饼的桌子，而这里所着重的是论到桌子上的陈设饼。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在摩西五经里，我们会看到很多经文常常出现了重复的现象，但你仔细对照就会发现，每一次的重复它都有其侧重点。在第五节说到陈设饼的桌子上放着十二个饼，这饼是用精粉所制作的，每个饼重一发十分之二，这一发十分之二大概是 2.5 公斤，差不多5斤重。 一个五斤重的饼，大家想一想，那是一个很大的饼。然而在这桌子上放着十二个饼，这十二个饼它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所预表的乃是那真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是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神国的百姓，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而这里所说的十二个饼，既然它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它所预表的就是属灵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散聚在各个宗派中的那真正重生得救的属于基督身体的那无形的教会讲的。为什么上面提到了金灯台就预表着基督的真教会，下面为什么又用了十二个饼来预表呢？因为在四福音书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同时也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在约翰福音宣告了七大我是，所以一到四节论到了基督是世界的光，而教会就是连于基督的世上的光，而五到九节所论到的基督就是那生命的饼，生命的粮，而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也是与基督这生命联合的一个生命体，因为我们都因信与主联合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主耶稣宣告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随后五十四节又说，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五十六节又说，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从这几节经文中可以看到，基督就是生命，同时也是生命的粮，而我们因信与主联合的人就从他得生命，并且从他那生命的粮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陈设饼所预表的意义。可是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的第七节说，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这乳香放在饼上有何意义呢？在诗篇141篇的第二节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意思。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既然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那就表明如香在这里所预表的就是大祭司为圣徒的祷告，以及众圣徒在基督里所献上的祷告。第七节说作为纪念，那意思就是天父上帝他会听大祭司以及在基督里众圣徒的祷告，他会纪念基督及其众圣徒的祷告，因为他们的祷告都是照着他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而向他祈求，因此他也就应允大祭司为众圣徒的代祷，也应允众圣徒在基督里的祈求。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就是利未记二十四章的十到二十三节，这里记载了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十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夫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夫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到了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用石头打死他。既然圣经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亵渎神的圣名，咒诅神当有的刑罚乃是被石头打死，其实在前面利未记第十章一节那里不是就记载了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然后上帝就用雷电击杀了亚伦的这两个献上燔火的儿子。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是在敬拜中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就是不尊主的名为圣。这不仅仅看到了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一个妇人的儿子说了咒诅神、亵渎神圣名的话，以及圣经其他地方有多处记载有关于敬拜以及神的名有关的事情，就像乌撒赴约柜，神也击杀了他。这些事情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名是当受敬畏的。神为了使他百姓敬畏他的名，就用了这么厚一本圣经来教导他的儿女如何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像出埃及记20章的20节有关颁布律法的时候，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所以在10条诫命第1条第2条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章的7节又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在10条诫命的前4条就清楚告诫我们要爱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尊他的名为圣。所以神在前4条诫命当中的要求比起后6条诫命当中的要求其实是更加的严谨。这就相当于夫妻之间如果闹别扭、生气、摔碗、砸锅、乱刷卡，这些事情都还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但是如果你与他人眉来眼去，或者夫妻之间并没有以夫妻的那样一种尊敬的心态看待对方，而是把对方看作成一个普通朋友，这都严重地破坏了夫妻之间的爱。因此既然神爱他的百姓，因为他从罪人中拣选了我们，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并且基督看教会这一群蒙救赎的为他的心腹，因此在心腹与新郎的关系上，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些问题。因此凡是在敬拜中以及对耶和华的名有丝毫的亵渎、咒诅与轻慢，甚至在敬拜中没有很认真的、严谨的照着他所吩咐的敬拜他，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并且在圣经中看到，凡是在这些方面犯了罪的，都受到了上帝公义的刑罚。当神这样严格的对待这件事情，就说明神是多么的爱他的心腹，不容许他的心腹和他之间的关系上有丝毫的不忠。另外在这一段中，为什么这个儿子会犯如此严重的罪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母亲是个以色列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埃及人，表明他的母亲在婚姻上嫁给了一个埃及人与外邦人同婚，就说明这一个女人在以色列人中并不是一个敬虔的、非常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否则的话她不会嫁给一个埃及人。因此利未记24章的10节首先不是提到她是哪个支派、名叫什么，而是提到了她是一个以色列人却嫁给了一个埃及人，下面才提到说她的名字叫石罗密，是但支派迪伯利的女儿。因此神让我们关注她是一个以色列人嫁给了一个埃及人，远远超过她是哪个支派、是谁家的女儿。当11节告诉我们她是但支派迪伯利的女儿，名叫石罗密，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事件乃是真实的。所以她的儿子犯这样严重的罪跟她的家庭背景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人若不能够在婚姻上荣耀上帝，那么他的家庭就很难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 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他们全家大小就更难在工作中荣耀上帝。最后我们再来看第16到21节，这一段圣经主要是提到了一个律法上的司法公正原则，讲到了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一命偿命，一伤还伤，一眼还眼，一哑还哑。这样的吩咐都说明了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司法公正的原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公平公义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就不知道人犯了罪应当受到怎样的刑罚。所以不论是谁亵渎了耶和华的圣名，干犯了上帝的律法，都应当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以及公义的刑罚。然而我们这些平时说话很随意，经常都拿着神的话圣经开玩笑，并且也没有从心里真正的尊主名为圣，也没有敬畏上帝，虽然我们都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尚且都没有这样从内心敬畏上帝，本来也应当受到上帝这样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然而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受上帝这样像对待这个夫人的儿子那样来审判我们，刑罚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刑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8到39节就引用了这里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一眼还眼，一哑还哑，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主耶稣不但这样教导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这样替我们受了我们当受的刑罚，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鞭打，带刺冠，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何止是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呢？他乃是在为那些定他的人代求，他所有受的这一切的刑罚，都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该受的刑罚。正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所说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今天都是蒙了主救赎的恩典，才没有像那夫人的儿子受该受的刑罚，因此我们更当带着感恩的心，在基督里靠主而活，为主而活。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靠恩而活、感恩而活的人。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让我们越发看到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是他借着圣灵照亮了我们心中的黑暗，是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把那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并且叫我们和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我们在你的国度里被光照，我们才可以因着圣灵的大能活在你的光中。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粮，他不但是我们得生命，并且他也是我们得的更丰盛。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利未记24章，看到那亵渎神明的人所受的刑罚，天父，也求你借着这圣经警戒我们，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的人越发有敬畏你的心，爱你名的心，尊你的名为圣的心，求你将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叫我们带着这样的心，使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2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